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创世纪》15章。各位应该有人读过约翰·班扬所著的《天路历程》，它是一本畅销书，仅次于圣经。里面所描述的基督徒，他要往天国的方向行进，一路上他也经历了信心的巅峰，也有信心的低谷，有的时候一直奔着目标前进，有的时候也会走岔路。信心呢，常常受到考验。我们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，也会看到他的信心也常常发生变化。我们也会在我们的一生当中，也会看见我们的信心也会发生变化。信心巅峰的时候，我们无所畏惧。信心低谷的时候，我们惧怕、胆怯，失去了在信心里的自由。如果我们好好的去研究神的应许，去认识上帝的话，我们的恐惧、忧虑全部都会被驱赶走。如果不了解神的主权、他的应许、他的信实，我们也会落在各样的困苦中，这些困苦是我们造成的，这些困苦是我们不信所带来的。在12章、13章、14章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信心的巅峰，也看见亚伯拉罕信心的低谷。那么在15章，我们又一次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落在低谷里面，神向亚伯拉罕重申他的应许，更新应许的内容，向他立下应许的一个印证，立下血的约。我们来看15章第1节，这事以后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：“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”这事以后指什么？这个在解经家的共识当中各有不同，总之是跟前面的事件是有关系的。我们在12章的下半部分可以看见，亚伯拉罕按自己的方式，信靠自己，认为自己的选择、自己的决断能够保全自己的生命，就下了埃及。结果呢，是非常悲惨的，受到了羞辱。上帝亲自出手，在约的里面保护了亚伯兰，没有丢弃他，反而祝福了他。他从埃及地上来，他的信心呢就恢复到一个巅峰的状态。因着信心，他在地的争夺的时候把优先权让给了罗德。14章，亚伯拉罕因信而战，他知道神的应许伴随他，一战成名，具有王者的风范。在得到这个麦基喜德祝福的时候，他也承认这一切都是上帝对他的祝福。我们看见，当亚伯兰相信神应许的时候，他整个的生活是非常的丰盛的。当他不再相信神应许的时候，他的生活就沦落在缺乏困苦当中。这些事以后，可能是指亚伯兰这个时间对上帝的应许开始怀疑，因为对上帝的应许不再用坚定信心去相信，他惧怕基大老马和其他联盟王回来报复他。所以耶和华说：“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。”惧怕是因为一个人不再相信神的应许。圣经出现了多次不要惧怕，惧怕是一个人对上帝应许的怀疑，惧怕是一个人没有自由的表现。我们生活中有太多的惧怕，我们惧怕 经济惧怕孩子的将来，我们惧怕我们的房产会不会贬值，我们有太多的惧怕围绕我们。惧怕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坚定的相信神的应许，没有真正的在神的话语当中扎下根基。神说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盾牌这两个字呢，就是保护的意思。在十二章三节，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给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。神在应许中讲得很明白，拒绝你的我也拒绝他，祝福你的我也祝福他。神的应许是明确的，神的应许是肯定的。十四章一战成名可以看见，神保守亚伯拉罕，因信心而战的亚伯拉罕是得胜的，神是他的盾牌。可是这个事件过后，又有惧怕向他涌来。惧怕是一种捆绑，十二章也惧怕，惧怕被饿死，惧怕饥荒夺走他的生命。十五章一节，又担心那些联盟王回来报复他。当上帝的应许在亚伯拉罕心中被他确信的时候，他就没有惧怕。神的话语是给我们自由，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惧怕，而惧怕使我们丧胆，惧怕使我们怀疑，惧怕使我们抱怨，惧怕使我们无法正常的生活下去。所有的情感的变化往往是源于不信所带来的，因为不再相信神的话语的真实性，不再相信上帝话语的可信性，各种混杂的情绪就充满我们的生命。我们今天认为情绪不好，是因为事件的本身。情绪的糟糕是某一个人给我造成的，情绪的不好是未来不确定性，这都是次要的原因。所有的情绪的变化，皆都是对上帝的不信。不信上帝的时候，情绪像潮水涌来，像黑暗涌来，像死亡的阴影紧紧地抓住我们。活在惧怕中的人是没有自由的。到第十六章你也看到亚伯拉罕和这个撒来，他们对后裔有没有是非常担心的，他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惧怕紧紧地抓住他们，担忧忧虑紧紧地抓住他们，是没有自由的。当亚伯拉罕惧怕的时候，神仍然是以恩典对待他，因为神的应许不变。虽然亚伯拉罕如此，神的应许仍然是坚定的。加尔文解释说，神既然说他要承担保护我们的责任，好像是一个盾牌一样，使自己成为我们救恩的保护者，我们就应该为这个应许就像铜墙铁壁一样，我们不需要畏惧任何的危险。盾牌是保护，神亲自是我们的盾牌，这是一种寓意。在战争中打仗的时候，不单有进攻的武器，也有防御的兵器啊，这个盾牌呢就是防御的，火箭射过来，盾牌可以进行抵挡，可以保护自己。任何的危险临到我们，上帝都能够保护我们。上帝的应许就是我们的盾牌，上帝的话语就可以抵挡一切的恶者的火箭。一个基督徒没有神的话语的话，他没有盾牌，他是裸奔的，他是赤身露体 被魔鬼、被各样的事件用恶的箭射向他，只能被射杀、被杀死，没有任何的保护作用。神说：“我是你最大的赏赐，要大大的赐福你。”我是你的盾牌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亚伯拉罕，你要以我为满足，神是亚伯拉罕的满足。我们在圣经可以看到，圣经是以神为中心的。为什么要以神为满足？不要以自己为满足，不要以自己的想法为满足。我们的满足都是低等的、低层次的。在一个城市里生活，我们希望有了房子我就满足了，有了好的工作就满足了，家里有两个孩子，一个男孩女孩就满足了，这是非常低等的。还有基督徒认为，我感谢主，因为我信靠他，他让我家道丰富，让我家庭兴旺，我感谢上帝，上帝所赐福我的，我非常满足，低等的信仰。今天许多人，他不是以神为满足，他是利用神来得到自己的益处。比如说，我信靠神，神让我家道富足，我信靠神能减少犯罪。如果这个全世界都信靠神的话，这个世界罪恶减少，可能会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，或者可以推进社会的公益。假如我们信靠神只为这些理由的话，可以说我们没有宗教，没有信仰。服侍神就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一些东西，根本就不是服侍神。真正的侍奉神、敬拜神、服侍神，是我们为神自己的缘故来侍奉他。神自己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，神自己是我们最大的赏赐。小刘跟他说，人最大的、最主要的目的是荣耀神，并以他为乐。真正的敬拜是什么？以上帝为乐，以上帝为满足，不是以上帝之外的为满足。我们被他所造，必须在他里面得到最永久、最丰盛的满足。今天许多信靠神的人，纯粹是一种自私。他的自私是敬拜上帝，能够从上帝那里得些东西，人本的信仰。神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你要以我为满足啊！我是你的盾牌，我是你的赏赐，我是你最大的满足。你不要因为孩子的问题忧虑，不要因为土地的问题怀疑，我是你最大的满足。”一个人如果没有在上帝那里得到最终的满足的话，他的眼睛盯着的都是地下东西，盯着孩子，盯着财富，盯着物质，他不可能有自由，他只能活在惧怕里面，担心和忧虑。一个人的眼睛不转向神的话，不可能有改变。你就知道圣经的理解多么重要，讲道多么重要。假的教导会告诉你说，你信靠神吗？谁让你样样都不缺？好像是说，只有你侍奉神，就可以从神得到一些东西。可是神说不是的，万有都是我的，一切都是我的。如果你侍奉我的话，我的一切也都是你的。我们理解不了圣经真正的观念。如果真正的侍奉上帝的话，我们一切都是有的。 这个有不代表是物质的，而是凭着信心，在地上过着在世如在天的生活。虽是贫穷，但我在信心里面，真实的拥有了全部，拥有了一切。有信心的人，再困苦、再贫穷，他的内心是丰富的。他在最困苦的环境中，仍像在天堂一样生活。没有信心的人，把它放在像天堂一样美丽的楼房里面、金钱里面，他也不会得满足的。第二节，亚伯兰说：“耶和华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。”亚伯兰又说：“你没有给我儿子。”那生在我家里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神说：“我要赐福给你，大大的赏赐你。”亚伯兰讲出了内心最大的软弱，他内心最大的需要是什么？需要孩子，需要后裔。神说：“我要赐福给你啊！”对亚伯拉罕来说呀，这个话有点空洞。亚伯拉罕好像在说：“你做我的盾牌，你做我的赏赐有什么益处呢？在我生命中，我唯一想要的就是一个儿子。你答应过我的儿子在哪里呢？我的后嗣在哪里呢？”好像他在说：“主啊，你使我的物质已经很富足了。”现在你的应许赐给我够多了，保佑我。但是我没有后代可以继承，又有什么用？你给我儿子吧，你给我儿子才是真正的赐福给我。每一个人内心当中啊，都有最大的需要，最大的软弱，最大的偶像崇拜。每一个人内心当中都有最软弱的地方，只不过没有讲出来。我们在前面看到亚伯兰信心巅峰的时候，土地拱手相让优先的选择权，后面的时候一战成名，但是这位信心的勇士内心当中啊，有最大最大的软弱。没有孩子，还是对上帝的怀疑是有应许的，是有怀疑的。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样，内心当中有最大的软弱，有最深的偶像的崇拜，是不得满足的。或许你看着一些弟兄姐妹礼拜很热心。信仰生活也很热心，对待弟兄姐妹蛮有爱心，不代表他内心每一个角落都是刚强的，总有他内心最最软弱的地方。亚伯兰坦然说：“我没有孩子，这是我最大的期盼，我最大的现在的需要。”求你赐给我了，你不给我孩子，赐福我再多有什么用呢？而且在这里，亚伯拉罕也说呀，我心里面已经有了计划，那生在我家里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他把他的仆人以利以谢要立为他的后嗣。我既然没有儿子，没有关系啊。我可以把我的产业给我最忠心的仆人以利以谢。他的话里面充满了不满、怨言和不信。这个忧虑对亚伯拉罕来说呀，是与日俱增的。他离开了乌尔，他关心神的应许要赐他大国，但是现在还没有，没有儿子。 没有儿子怎么成为大国呢？他看着自己妻子的脸，美丽的容貌慢慢的消失，有了皱纹。再看看自己越来越老，气力也开始衰退，心里就更着急了。他做了一个准备，做了一个预案。如果神的应许不能实现的话，自己就立自己的一个后人，来继承自己所有的产业。当人自己有一套想法的时候，他的想法就替代神的话语。人认为自己的想法是非常妙的，是非常安全的，其实是愚昧的。用自己的想法来代替神的话语，伊甸园的罪，在亚伯拉罕身上重现。他认为自己的方案是可行的，他认为自己的策略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，当人的想法与神的话语相遇的时候，人的想法垃圾，破铜烂铁，一无是处，尽显得愚昧可怜。我们有太多的想法，我们的想法往往与神的话语是冲突的。我们总认为自己可以给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，我们认为自己可以改变自己的现状，都是愚昧的想法。我们改变不了。当我们自己现在不信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说吃住这样的问题要靠自己解决，结婚找对象要靠自己解决，过着信靠神的生活，难道就不会失业吗？现在不信的时候，我们认为一切都是靠自己，一切靠自己才能解决得好，解决得完美。不信的时候，就会陷入工作的危机，婚姻也会陷入危机，我们整个的欲望就沦为了物质和情欲的奴隶，最后呢，埋怨谁，埋怨别人。不信所带来的后果是连锁性的。亚伯拉罕不信，心里忧虑，担心未来，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来帮自己，对上帝若有埋怨，你没给我儿子，你做这有什么用呢？太空洞了，来点真实的吧。好像我们说上帝啊，你不用讲那么好，如果你真有用的话，赐我一套房，赐我孩子，赐我金钱。人的恶，人的不信，就是这样的。人的软弱的时候，对上帝的应许不闻不问。来点实际的吧，来点可以触摸的。软弱很可怜，显明我们常常的背信，常常的背道，常远离上帝。可怜的我们就是如此，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种现状。我们来看下面经文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，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嗣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，说：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算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：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我们看见 神否认了亚伯拉罕的方案。你家里的这个人呀，不能成为你的后嗣，我赐你的才算。神就带着亚伯拉罕到外面出来，说：“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算得过来吗？”这是圣经记载最浪漫的一次事，就是耶和华带着亚伯拉罕来数星星。男朋友带女朋友最浪漫的事，是来看星星、看烟花，那是浪漫的事。神也很浪漫，用比较具体的、形象的来告诉亚伯拉罕，你数一数你头上的星星，你能数算得过来吗？亚伯拉罕肯定数算不过来。天文学家说啊，在天气晴朗的时候，人的眼一眼望去，大约尽收眼底的是7000到8000颗星星，数算是很困难的。今天我们的环境、空气污染，一眼望去看不见星星，很少。神说：“我要赐你的后裔多得不得了，你数算不过来呀。”亚伯拉罕就信了神的应许，相信了神对他的承诺。六节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亚伯兰在这里相信了，还没有得到就相信了，还没有看见就相信了，还没有把孩子抱在怀里，他相信了。妻子的肚子还没有大起来，他相信了。信什么？信神对他的应许，让他成为大国，万国因他而得福，他的后裔多如地上的沙，天上的星。他相信了，神以此为他的义，神就把这信归于亚伯拉罕的信，亚伯拉罕的义。这个义，圣经讲到两种，一是我们自己努力所成就的义，另一种是我们信神，神就算为我们的义。那我们能不能一个人尽善尽美的达到义的标准呢？不能。圣经说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遵行他的律法。那另一个的方法呢，就是相信神被算为义。亚伯拉罕就是因为相信神的应许，神算他为义。这些经文非常重要，因信称义的教义在这里是最早使用、最早表明的。因信称义得救的真理在这里是最清楚的表述之一，也是圣经第一次使用信、第一次使用义、因信称义的教义，在15章6节显明出来。而且第六节在新约中被引用4次，罗马书4章1到3节那里说，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的，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。经上说什么呢？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罗马书4章9到10节，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。还有罗马书4章19到24节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着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着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，所以 这就算为他的义。我们看到圣经所表现的是亚伯拉罕是因信而被神算为义。加拉太书3:5-7，正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所以你们要知道，那以信为本的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嗣。这个教义太重要了，宗教改革，重要的教义，因信称义，恢复了真正的福音的真理。在创世纪15:6，亚伯拉罕被上帝称为义，不是因为他服从，也不是因为他遵行了宗教的律法和仪式，而是因为他信，他信神，神就算为亚伯拉罕的义。如果没有保罗在罗马书4举起火把来，没有人可以了解这一段经文中所包含隐藏的重要的教义。这是最早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白白因信称义的道理。不是因为亚伯拉罕行得好，他行得不好，让老婆来救他，怀疑不信，3番5次的不信。15上帝刚立下约，立下约的凭据，印证16又再一次软弱，就写明亚伯拉罕被上帝称为义，不是因为他的行为，不是因为他的品格，而是用信心紧紧地抓住上帝救赎的应许。亚伯拉罕是借着信被上帝认为你是一个义人，不是这个信心呀，代替真正的义。信心本身不是功德。如果你说亚伯拉罕的信使他被上帝看重，上帝称他为义，信心本身不是功德，信心本身没有能力。如果你说亚伯兰是他的信心是功德，因为上帝看见他的信心很大，所以称他为义的话，那我想问你，16他就不应该被称为义了。信心是一个媒介，信心本身不具备功德，不要把信心当成功德。信心是一个媒介，抓住了神的应许，抓住了神应许中的救恩，神算为他的义。当亚伯拉罕以真信心相信神应许的时候，上帝就把完全的义归在了亚伯拉罕的身上。在新约，法利赛人对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真理是非常盲目的，整个的犹太人也是盲目的。今天有许多挂名的基督徒，他们拒绝因信称义的真理，不但拒绝，扭曲，这种现象呢司空见惯。他们认为行得好就可以被称义，做得好就能得永生，行为越好赦罪越多，都是愚昧的想法，扭曲因信称义的真理。为什么会被上帝算为义？为什么会被神接纳？单单因着信，唯独信心，唯独恩典。如果说亚伯拉罕行得好被上帝算为义的话，16亚伯拉罕就不义了，因为他们做了一件错事。信心本身不是功德，这是媒介。如此清晰的真理呢，常常被人扭曲。法利赛人他们对这个真理盲目，中世纪天主教对这个真理扭曲，今天也是一样。很多人口里说因信称义是圣经的启示，可是他的生活呢，用行为换赦罪，用行为视为功德进入天堂，用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救恩， 都是真理的敌人，福音的敌人，恩典的敌人。加尔文说，历代以来，撒旦不断的工作，而且工作的非常殷勤，就是想要消灭白白称义，也就是在这里所清楚表白的。正如我们所知道的，人因亚当犯罪，这个罪就归给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犯罪，所以凡是神把他的义归给这些人的，就证明他们是义人。因此亚伯拉罕因归义的缘故被接纳进入义人的数目和行列中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想，我们谁可以靠行为得救呢？我们谁的品格能被上帝称为完全呢？我们谁的性情能被上帝称为完美呢？没有一个人。我们常常怀疑、不信、跌倒，常常怒气，常常争执，常常讲出恶言来。谁可以靠行为得救呢？没有一个呀。我们只能说因信而得救。我们这些软弱的罪人，如何能救自己呢？救不了自己。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必须相信基督替我们的罪而死，相信基督我们才可以得到救赎，除了基督没有第二条路可以得救。亚伯拉罕相信应许，凭着信心在应许中仰望耶稣基督的到来。我们今天信什么？信已经到来的耶稣基督。亚伯拉罕被算为义，我们也被算为义，都是相信基督，都是因着信心。接下来第七节，耶和华又对他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我要将这地赐给你。第八节，亚伯兰说，主耶和华呀，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？六节肯定了亚伯拉罕是个义人，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。到了第八节，他又怀疑了，我怎么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？这里的怀疑呢，不是信心的一种的怀疑，可以说是一种疑问，他想要得到一种确据。他好像在说，我相信你的应许，但是五分钟之后我就不确定，请你给我一个印证，给我一个证明吧。斯伯林这么说，什么？亚伯拉罕，我的应许还不够你用吗？啊，亲爱的，信心因一定程度的不信而受损，或者不是完全不信，只是有一些人想要一些印证，一些神迹，超出了神赤裸裸的应许。神的话语足够真实了，神的话语足够使人可以确信了，但是许多人还要求印证，求神迹，把这些印证和神迹超出了神单纯的应许。在这里，神爱亚伯拉罕，爱我们所有的人，他没有斥责亚伯拉罕，而是向亚伯拉罕显明了他信实是可信的。神采用了一种利诱的方式来向亚伯拉罕证明他的信实。神抚救人的有限，用了人可以理解的方法来印证他的信实和可信。这里是一个立约的仪式。第九节，他说，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，一只三年的母山羊，一只三年的公绵羊，一只斑鸠，一只楚歌。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，每样劈开分成两半，一对对着一对的摆列，只有鸟没有劈开，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，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。这里呢，是一种古代近东立约的一种通常的方式。这种立约的方式呢，非常生动， 但又可怕。双方立约呢，有守约的人，也有不守约的人。如果一方不守誓约的，他就要遭受到这个约的刑罚，就是死亡的咒诅。立约的人会被杀死。立约在希伯来语中是切一个约，切呢，仪式中是把动物切成两半，就是这里所说的每样劈开分成两半啊。所以一说到约，在希伯来语就切开，把动物切开两半。有一个学者这样解释，在当时切这个动作似乎是非常普遍常见的，成为立约仪式中一种流行的做法。一些文献呢也表明，有一些比较强盛的大的宗主国和富小的附庸国立约的时候，会采用这种方式。宗主国呢就是皇帝，附庸国呢是臣仆。宗主国和附庸国的条约需要在这种仪式当中来进行，通常他们立约的仪式是非常隆重的，把动物切成分开两半，然后被征服的附庸王要经过动物的尸体，这个动作是自我咒诅的意思。换句话来说，倘若我们没有忠于我们在约里所做出的承诺，愿我们坐在这动物身上的事，也坐在我们的身上。大王啊，倘若我们违背了我们在盟约所立、所承诺的，愿杀戮临到我们，如同杀死这些动物一样。所以，古代文化当中，这样的立约仪式是表示自我的咒诅。我若不守约，把我像动物一样切开吧。上帝爱罪人，抚救人的有限和软弱，采用当时盛行的立约文化，向亚伯拉罕来启示，向亚伯拉罕来见证他的信实。换句话来说，15章的圣约是非常的重要的。上帝把自己以一种卑微的方式向亚伯拉罕显现，以一种卑微的方式向罪人来立约。谁没有必要向人来立约？谁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来体现他的信实？神讲出应许就足够了。但是上帝为了让亚伯拉罕明白他的信实，耶和华从动物当中走过去，不是亚伯拉罕走过去，是耶和华走过去。这是神信实最佳的体现。神在宣告说，我若不成就我所应许的，他要像动物一样被劈开流血。神要亲自成全他所立的约。亚伯拉罕只有相信，这个就是恩典之约。没有任何的宗教显明他们的神用这样的方式来爱他们，没有任何宗教的神愿意为了他们的这个百姓而受咒诅。但是在15章，神如此做。希伯来书说，神愿意为那些承受应许的人格外写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，就启示为证。在新约，我们看到更大、更真实的流血事件，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。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，宣告救恩已经做成了。神不再纪念人的罪，所有的罪已经被赦免。为什么？因着基督已经流出宝血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 按照我们的本性，我们反复的犯罪，反复的被约，反复的软弱，为什么还可以活下来？我们一年过去又一年，生活一样放纵，没有敬虔，没有殷勤，早该被杀死一万次。神为什么还保留我们的生命？是因为神在基督里立下一个约，基督已经流血了，基督承受了咒诅，基督救赎了我们，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，我们所有的罪基督已经替代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软弱，怎么灰心，怎么放弃神的话语，我们都不受咒诅。为什么？我们信了基督，一切基督全部都承受了。神一直爱我们，是因为神看见了流血的基督，在流血的基督里面爱了我们，在流血的基督里面赦免了我们的罪。如今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，永远爱我们。基督若不流血，就没有恩典，没有赦罪，没有怜悯。你这么，弟兄姐妹，神自己咒诅了自己的儿子，用他公义的刑罚咒诅他的儿子。这个咒诅不是基督该死，是我们该死，是被约的人该死。为什么被约的人没有死？因为我们的咒诅归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我们才能活下来，才能每一天随时软弱，还能够敬拜上帝，随时不顺服，上帝还一次次怜悯唤醒我们。如果基督没有流血，没有承受咒诅的话，我们做什么都不会得成喜悦，只能被咒诅。这个就是恩典。后面到了第16节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，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，我要刑罚。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。神不单在这里立下一个约，神必然成就所应许的。神还更新了约的内容，告诉亚伯拉罕，你的后裔啊，要在埃及地为奴400年。神也告诉亚伯拉罕，他掌管亚伯拉罕的生死，掌管历史的进程。神也是那恶者埃及和亚摩利的审判者，历史在这位立约之神的手中。如果你不好好的研究神的约，没有办法看见神的主权，无法看见神的信实，无法看见神掌管历史的大事和小事。你读再多的书，不好好研究圣经，发现立约的神是何等的有主权，何等的用他的全能掌管万有的话，你的信心没有成长和进步的。你用书籍代替圣经的话，喧宾夺主，把重要的给漏掉，不重要的放在重要的位置上，错了。你好好的研究圣经的话，你会发现立约的神是有主权的，绝对的主权，掌管几百年之后的历史，历史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的计划里面，历史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上帝的手中运筹帷幄。如果你了解立约的神，应许的神是拥有绝对的主权，绝对的掌管几百年之后的大事小事。对于我们来讲，几十年的小事算得了什么？几天的小事算得了什么？今天晚上下午发生的事算不得什么？都能够掌管， 你还担心什么呢？你还惧怕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利弱的上帝，你认识他吗？你了解他吗？那你的生活惧怕什么呢？这个不要惧怕，或者不要害怕，在圣经出现过大约能统计到的365次。圣经反复的说，不要惧怕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谁与我们同在？立约的上帝，信实的上帝，有主权的上帝，掌管历史的上帝，大事小事都在他手中的上帝，他与我们同在。一个人惧怕，是因为没有认识上帝，没有认识他的应许，所以活在惧怕里面。如果上帝已经爱了我们，难道他不负责我们的生活吗？他不负责我们的工作吗？他不负责我们的孩子吗？我们的将来他全部都负责。神拣选亚伯拉罕，负责他生活的全部。神拣选我们也是如此。问题是，我们有没有相信上帝？有没有坚定的认识他所立的约？不了解圣约的人，他就活在惧怕和恐惧当中。神的约给我们绝对的安全感。神的约里面告诉所有的人，不要怀疑，不要惧怕。他以启示，他以立下血的约，他也爱了我们。无论我们多么软弱，神都不会丢下我们。不要因为软弱就惧怕神会不会丢下我们。神爱我们的凭据在哪里？十字架上。他审判我们的刑罚全部倾倒在耶稣基督那里。我们做什么都不会被上帝抛弃的。神的约给我们绝对的安全，绝对的盼望。没有上帝的约，就活在失望里面。新的一年开始，新的生活开始，新的计划开始。如何能让自己不惧怕？好好的研究圣经，研究立约的上帝，认识上帝的圣约，认识上帝有绝对的主权。神告诉亚伯拉罕，我告诉你，几百年以后的事，我先给你启示，让你看见我的作为。你要相信我，相信我的应许，坚定的相信。遗憾的是，16章又软弱。弟兄姐妹，不要靠自己，你自己改变不了什么，决定不了什么，你自己除不去你的恐惧，回到圣经当中，研究圣经，研究圣经所启示的内容，研究这位掌权的上帝，神的话语，增加我们的信心，除去我们的恐惧。愿主帮助我们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求你赐我们盼望，赐我们对你的信靠，使我们了解认识你是掌权的上帝，你是立约的上帝，你透过血的约告诉我们你爱我们。我们有太多惧怕、担忧和灰心，有太多的绝望。主啊，使我们知道你在基督里爱了我们，你看见流血的基督就永远爱我们。你不但拯救我们的灵魂，你也看护我们的人生，保守我们的每一步。主啊，使我们在应许中，在你的约里面坚定的相信你，使我们相信你与我们同在。愿主帮助，奉主的名祈求，阿门。